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每年最期待这个总书记掀老百姓饭盆的环节，果然如期而至。今年的第一个目标是稻香村，也不知道是爱吃枣糕还是牛舌饼，反正看得挺入神的。而一出门瞅见对面的丰年灌肠了，嘿，这可是真喜欢，过去掏出了50块钱纸币买了一块，说小时候总吃。你发现没有，他居然不用移动支付，而是使用纸币，那你让老百姓都用手机干什么？你还别说啊，当了总书记待遇还是比小时候好一些的。毕竟过去饭馆门口都得贴着标语，不能随意殴打辱骂顾客。嘿，我今儿当总书记了，看谁还敢笑话我。你还别说，老习这个带货能力还是可以的。之前吃庆丰包子的时候就得了个庆丰帝的雅号，这吃炸灌肠，无数网友集思广益，都想着再起一个贴切的芳名。而前脚上完央视，后脚这灌肠就卖断货了，不知道是不是各大党政机关的狗腿子们买的，毕竟吃伟人的饭才能更像伟人嘛。你看看总书记这是言传身教，给云南90后的年轻干部杨小伙上了一课，告诉他就算不脱衣服也是可以卖货的。啊，你问杨小果是谁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村干部，想帮着村里卖沃柑，但是销量一直上不去，在短视频平台呢还得花钱买推送。小伙子眼一闭，心一横，都说擦边能火，咱也擦，只要能卖出去东西帮老乡减负，脸算什么？于是光膀子露腹肌，点击量确实蹭蹭往上涨。而他干这事儿之前也是考虑过党员形象的，还特意请示过上级领导，领导的答复是能擦，不是能卖货你就先擦着。好家伙，奉旨擦边，这不就来了。过去是笑贫不笑娼，现在是为民擦边忙，咱也不知道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道德的沦丧。但是哥们儿这练的是真不错啊，一改党员队伍都是大腹便便脑满肠肥的形象。来，让我们把镜头转回总书记身上，来一段留白。什么不合适啊？那咱接着说词儿。揭完锅盖之后，老西还去慰问了一下快递小哥们，也是难为他了，这么累的公主既然能选出一个身材如此健壮的，这一看就不是天天跑单的。而这话就更别扭了，说你们日晒雨淋的辛苦，正是因为百姓的勤劳，才有一个欣欣向荣的祖国。小哥心想，你要是不这么勤劳的瞎整活，我一个大学毕业生至于沦落到来送外卖吗？当然央媒不能这么报道，这你就看出来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文学功底。人家是怎么说的呢？说现在祖国越来越好，不仅见证了新就业群体保障政策的不断完善，还感受到了城市发展的民生红利。你看我们外卖员也可以办社保了。可能是为了让总书记开心啊，这两天统计局还公布了中国202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，当然取的还是平均数。上海、北京、浙江分别以9万出头、不到9万和7万元领跑全国。而你再看港澳台呀，19万、18万和13万。你看看中国的富人得继续努力把平均值拉上去。而要不说数据这个东西只要有就经不起推敲呢，因为细心的网友们发现，哪怕是中国最富的这5个地儿，居民收入的增速也比同期的 GDP 增速要低，差距超过了 0.4%。 这是啥意思呢？就是中国这块大蛋糕虽然看上去越来越大，但是老百姓能拿到手里的部分却越来越小。通俗点讲，就是国家的富裕跟你没关系。而往社会科学上面说，那就是分配机制出了问题。而专家们的用词就更浪漫了，这叫宏观产出与微观体感兼得的温差变化，中文十级学者名不虚传啊。而中国这个老百姓分不到蛋糕有多久了呢？已经连续2年连做数据都上不去。 要知道，过去十年虽然这两者有差别，但总体还是能保证同步。而这几年外资大面积撤离中国，本身就造成了大批失业，而工厂现在又推行智能化、无人化，好家伙，就更没饭吃。你说之前吧，老百姓守着土地，挣不到钱也不至于饿肚子，现在倒好，大量的城市化让很多人不得不去做零工，时代抛弃你的时候，确实连招呼都不会打。很多普通人也看出来了，自己的存在不过是为了填社会主义的大坑，就跟过去朝鲜人民似的，虽然也没看到韩国有多繁华，但是偷听敌人广播说两个女的因为抢车位打起来了，也能推断出对面的车多到停不下，所以毅然决然选择了偷渡。而之前说美国呀、欧洲啊，失业女工惨呀、房子到期了只能住车里，而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？失业了还能有车？这回知道为什么老 A 的故事都是街头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吧？这才能让广大网友信服。还是那句话，你要想知道世界什么样，看富人怎么选。不说别的，最近冬奥会，谷爱凌又出现在热搜，顶着中国国籍替中国出征。而这姑娘平时住哪儿呢？哎，家在阿美利卡旧金山的高级社区叫海牙，三层别墅有花园，坐屋里就能看见金门大桥，千万豪宅可以说是低调奢华。除了训练一般不来北京，出战的时候呢，一批国旗就算忠诚。知道中国国籍法第三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公民具有双国籍，该如何理解了吧？你要是 nobody， 中国不认你；你要是 somebody， 中国不在乎外国认不认你，反正我们认你。你看看语言的艺术博大精深啊，你们就学去吧。不仅仅是谷爱凌，还有不少所谓的规划运动员，比如搞速滑的刘少昂、刘少林兄弟俩，那也是走了个曲线救国的路线。爹出国娶了匈牙利的妈，生下他俩长在国外拿了金牌，后来发现中国短道速滑挣得多呀，不仅能当明星接代言，而且国家还给钱给福利让你训练，只要你披个国旗，好处就都留下了，毅然决然宣布加入中国。但是匈牙利国旗人家也没说放弃，到现在都还没主动去退，只是代表中国参赛。而他俩这一来，让很多中国速滑运动员坐不住了，因为2015年上海世界杯，刘少昂把中国队石靖男直接撞成了脑震荡，18年韩天宇直接撞得摔出赛道无法站立，后来退役了。你看看，当你不能为国争光的时候，谁还记得你？毕竟领导只要数据，人都说了，黑猫白猫，能抓耗子就是好猫，谁都行啊。不过这也插一句题外话，你一个普通人家的子女，第一别进演艺圈，第二别去干体育。为什么？因为命只有一条，你没实力出不来，有实力没关系更出不来。这不，这两天又是一起浙江13岁的体操女运动员坠楼，原因是教练虽然收了人家母亲的钱，但是因为觉得才4万太少，于是找各种方式欺负人家姑娘，不仅言语侮辱，耳光那也是常有的事。事发的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，那可是体育局负责的专营学校，里头的老师就已经黑成了这样。不只是浙江，亚运会冠军够有天赋了吧，也举报了云南训练基地的主任。之前乒乓球国家队有哪个女球员不陪领导的？你想通过这条路变成人上人，圆自己的梦，出人头地，还不如老老实实回去卷高考呢。最新的数据出炉，全国中小学生休学频繁增加，因情绪障碍休学的有67%，而上海抑郁的学生高达11.8%。怎么好像哪条都不是正道呢？权力分层、财富分层、教育分层，最后的结果是老百姓啊，如生活在平行时空，城市折叠已初具雏形。现代化和发展的结果并没有让老百姓过得更好，反而陷入了手停口停的绝望之中。这也是为什么生育率越来越低，宏大叙事再也不能哄骗年轻人们为大饼买单。不反抗、不合作居然也挺棘手，咋办呢？政府救市呗， 这不，深圳就打算筹划800亿为深陷困境的万科买单。而中国房地产一地鸡毛背后啊，政府宁可砸钱维持高价，也绝不让房地产落下来，好让百姓能有一个安乐屋。还是那句话，为啥中国一直致力于关心国外的事？因为他们的子女在那儿，得监督下一代才能好过。为啥不让评论国内的事？因为百姓聪明了就不好管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觉得为啥老习每年春节前拜年都得去接人家锅盖呢？权贵子女双国籍，两边占尽好处，普通人为啥还会相信国外众生皆苦呢？欢迎留言、评论、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，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，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感恩，下期见，拜了个拜。